李先生去后，新梅和红建睡熟了。红建睡梦里觉得有东西在撞这肌里稠密的睡，只破了一个小孔，而整个睡都退散了，像一道滚水似的注射冰面。醒过来只听见快快，昏头昏脑下床一看，王美玉在向这面叫，正要关窗不理他，忽想起李梅婷跟他的接洽，新梅也惊醒了。王美玉道：“那戴黑眼镜的呢？侯营长来了。”李梅婷得到通知，忙把压在褥子下面的西装裤子和领带取出，早刮过脸，皮破了好几处，倒也红光满面。临走时，李梅婷说：“妓女家里不能白去的，去了要开销，这笔交际费如何算法？自己方才已经赔了一支香烟，大家担保他，只要交涉顺利，不但费用公担，还有酬劳。”李梅婷问他们要不要到新梅房间里去隔窗旁听，反正没有什么秘密的事，愚人无此雅兴，说现在4点钟上街溜达，6点钟在吃早点那馆子里聚会，到时候李梅婷兴冲冲来了，大家忙问事情怎样。李梅婷道：“明天正午开车。”大家还问长问短，李梅婷说：“这位侯营长晚上9点钟要来看行李，有问题可以面询。”这些军用货车每辆搭客一人和行李一件或两件，开向韶关去的，到了韶关再坐火车进湖南，一算费用比坐公共汽车贵一倍。可是李梅婷说：“到处等汽车票，一等就是几天，这房饭钱全省下来了。”新梅踌躇说：“好是很好，可是学校汇到吉安的钱怎么办？”李梅婷道：“那很容易，去个电报请高校长汇到韶关得了。”洪简道：“到韶关折回湖南，那不是都远路吗？”李梅婷忽然道：“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办到这样。方先生有面子，也许侯营长为你派专车直放学校。”顾尔见忙说：“李先生办事不会错，明天一早拍个电报，中午上车走他妈的，要叫我在这个鬼地方等5天，头发都白了。”李梅婷还悻悻道：“今天王美玉家打茶围的钱，将来归我一个人出得了。”洪建忍着气道：“就是不坐军车，交际费也该大家出的，这是绝对两回事。”新梅桌下替红剑一脚，嘴里胡扯一阵，总算双方没有吵起来。孙小姐瞪大的眼睛也恢复了常态。回旅馆不多一会儿，伙计在梯子下口里含着饭嚷：“侯营长来了！”大家赶下来。侯营长有个橘皮大鼻子，鼻子上附带一张脸，脸上应有尽有，并未给鼻子挤去眼眉，鼻尖生几个酒刺，像未熟的草莓，高声说笑，一望而知是位豪杰。侯营长瞧见李梅婷，笑说：“怎么，我回到小王那里，你已经溜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”李梅婷支吾着，忙把同行三人介绍，孙小姐还没下来。侯营长演说道：“我们这货车不能私带客人的，带客人违反军法，懂不懂？可是我看你们在国立学校教书，总算也是公务机关人员，所以冒险行个方便，懂不懂？我一个钱不要你们的，你们也辛苦得很，我不在乎这几个钱，懂不懂？可是我手下开车的押车的弟兄要几个香烟钱，钱少了你们拿不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并不要钱，你们行李不多吧？里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吧？哈哈，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。”笑得两颊肌肉把鼻孔牵得更大了。大家同声说不带私货。李梅婷指着自己的铁箱道：“这是一件行李，楼上还有。”侯营长的眼睛忽然变成近视，怒目注视了好一会儿，才似乎看清了，放机关枪似的说：“好家伙，这是谁的？里面什么东西？这不能带！”忽然又近视了，睁眼望着刚下梯来的孙小姐：“这也是你们同走的？” 这我也不能带，方才跟你讲不到几句话，我就给人叫走了，没交代清楚，女人不带。
要是女人可以带，
我早带小王121开不走了。孙小姐气得应然作声，洪建等侯营长进了对门，向他以消灭的阔背出声骂：混蛋！新梅和顾先生劝孙小姐不要介意，这种人嘴里没有好话。孙小姐道：都是我一个人妨碍了你们搭车。洪建道：还有李先生这只八宝箱呢。李先生，你李梅婷向孙小姐道歉道：我事情没办好，带累了你受侮辱。这样一说，洪建倒没法损他了。这事不成，李梅婷第一个说侥幸，还说
失马安知非福，
带枪杆的人不讲理的，我们同走有孙小姐一起该慎重，而且到韶关转湖南，冤枉路走得太多，花的钱也不合算。方先生说话对极了。在鹰潭这几天里，李梅婷对洪建刮目相看，特别殷勤，可是洪建欲嫌恶他，背后跟新梅笑说：为了打茶围那几块钱，怕我挑眼，就这样没志气，我做了他宁可掏腰包的。洪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自惜自怜，愈想愈懊悔这次的来，与李梅婷、顾尔谦等为伍，就是可耻的堕落。这十来天的旅行，磨得一个人志气消沉。一天，他跟新梅散步，听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讲家乡话，问起来果然是同乡，逃难流落在此的。这小贩只淡淡说声住在本县城里的那条街，并不向他诉苦经，借回乡盘缠。洪建又放心又感慨道：这人准碰过不知多少同乡的钉子，所以不再开口了。我真不敢想要历过多少挫折才磨练到这种死心塌地的境界。新梅笑他颓丧说：你这样经不起打击，一辈子恋爱不会成功。洪建道：谁像你肯在苏小姐身上花20年的功夫。新梅道：我这几天来心里也闷，昨天半夜醒来，忽然想苏文纨会不会有时候想到我。洪建想起唐小福和自己，心像火焰的舌头突跳而起，说：想到你还是想你，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，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，真正想一个人，记挂着他，希望跟他接近，这少得很。人是太忙了，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，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，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撇过，想到而已。新梅笑道：我总希望你将来会分几秒钟给我。告诉你吧，我第一次碰到你以后，倒常常想你，念念不是的恨你，可惜我没有看表计算时间。洪建道：你看情敌的彼此想念比情人的彼此想念还要多，那时候也许苏小姐真在梦见你，所以你会忽然想到他。心梅道：人家哪有功夫梦见我们这种孤魂野鬼，并且他已经是曹元郎的人了，要梦见我就是对他丈夫的不忠实。洪建瞧他的正经样，笑得打跌道：你这位政治家真是独裁的作风，谁做你的太太做梦也不能自由，你要派特务工作人员去侦查他的潜意识。三天后，到南城去的公路汽车照例是挤得仅可容足，五个人都站在人堆里交相安慰道：半天就到南城了，站一会儿没有关系。一个穿短衣服满脸出油的汉子摆开两膝，像打拳里的四平士，老实的坐在位子上，仿佛他就是汽车配备的一部分，前面放个滚圆的麻袋，里面像是米，这麻袋有座位那么高，刚在孙小姐身畔。 新梅对孙小姐道：“为什么不坐呀？比座位舒服多了。”孙小姐也觉得站得摇摇晃晃的不安，向那有脸汉子道声歉，要坐下去。那有脸汉子直跳起来，双手拦着，翻言嚷：“这是米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吃的米。”孙小姐窘得说不出话，心梅怒容相向道：“是米又怎么样？她这么一个女人，坐一下也不会压碎你的米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你做了男人也不懂道理，米是要吃到嘴里去的呀。”孙小姐羞愤顿足道：“我不要做了，赵先生，别理他。”心梅不答应，方李顾三人也参加吵嘴，骂着汉子蛮横，自己占了座位还把米袋妨碍人家，既然不许人家做米袋，自己快把位子让出来。那汉子看他们人多气壮，态度软下来，说：“你们男人做可以，你们这位太太做那不行，这是米吃到嘴里去的。”孙小姐第二次申明愿意一路站到南城。新梅等说：“我们偏不要做，是这位小姐要做，你又怎样？”那汉子没法，怒目打量孙小姐一下，把店做的小衣包拿出来，捡一条半旧的棉裤盖在米袋上，算替米戴上防毒面具，厉声道：“你坐吧。”孙小姐不要坐，但经不起汽车的颠簸和大家的劝告，便坐了。斜对着孙小姐有位子坐的是个年轻白净的女人，带着笑，可是嘴唇和眼皮擦得红红的，纤眉细眼，小鼻子，五官平淡的像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挥而去之的，说起话来扭头撅嘴。她本在看热闹，此时跟孙小姐攀谈，一口苏州话，问孙小姐是不是上海来的，骂内地人凶横，和他们没有理讲。她说她丈夫在浙江省政府当科员，害病心死，她到桂林投奔夫兄去的。她知道孙小姐有四个人同走，十分新鲜，自怨自怜说：“我是孤苦伶仃，路上只有一个佣人陪了我，没有你福气。”她还表示愿意同走到衡阳，有个照应。正讲的热闹，汽车停了，打早间，客人大半下车吃早点，那女人不下车，打开提篮强孙小姐吃她带的米分糕。赵芳二人怕寡妇分糕为难，也下车散步去了。过耳间瞧他们下去，掏出半支香烟大吸。李梅婷四顾少人，对那寡妇道：“你那时候不应该讲你是寡妇单身旅行的，路上坏人多，车子里耳目众多，听了你的话要记邪念的。”那寡妇向李梅婷眼珠一溜，嘴一扯道：“乃先生真是好人。”那女人叫坐在她左边的二十多岁的男人道：“阿福，让这位先生坐。”这男人油头滑面，像浸油的琵琶盒，穿件青布大褂，跟女人并肩而坐，看不出是佣人。现在他给女人揭破身份，又要让位子，咕嘟着嘴只好站起来。李先生假客套一下，便挨挨擦擦的坐下。孙小姐看不入眼，也下车去。到大家回车，汽车上路，李先生在咀嚼米糕，寡妇和阿福在吸香烟。洪建用英文对新梅说：“你猜一猜这香烟是谁的？”新梅笑道：“我有什么不知道？这人是个撒谎精，他那两罐烟到现在还没抽完，我真不相信。”洪建道：“他的烟味难闻，现在三张嘴同时抽，真受不了，得戴防毒口罩，请你抽一会儿烟斗吧，解解他的烟毒。”到了南城，那寡妇主仆两人和他们五人住在一个旅馆里。依李梅婷的意思，孙小姐与寡妇同事阿福独睡一间。孙小姐口气里绝不肯和那寡妇作伴，李梅婷却再三示意，余钱无多，旅馆费可省则省。寡妇也没请李梅婷批准，就主仆俩开了一个房间。大家看得奇怪，李梅婷尤其义愤填膺，背后咕了好一阵：“男女有别。” 尊卑有分。顾尔谦接到一张当天的报，看不上几行，直嚷：“不好了，赵先生，李先生，不好了，孙小姐！”原来日本人进攻长沙，形势危急得很。五人商量一下，觉得身上盘费绝不够退回去，只有赶到吉安领了汇款，看情形再做后图。李梅亭忙把长沙紧急的消息告诉寡妇，加油加酱，如火如荼，就仿佛日本军部给他一个人的机密情报，吓得那女人不觉的娇声说：“哎呀，李先生，哥们那哼呢。”李梅亭说自己这种上等人到处有办法，会见机行事，绝处逢生。佣人们就靠不住了，没有知识，他有知识也做不了佣人了，跟着他走准闯祸。李梅亭别的寡妇不多时，只听他房里阿福厉声说话：“潘科长派我送你的，你路上见一个好一个，知道他是什么人？潘科长那儿我将来怎么交代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吃醋也轮得到你？我要你来管，给你点面子，你就封了王了，不知抬举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”阿福冷笑道：“王八是谁挑我做的？害了你那位死鬼男人，做王八不够，还要害我？哎呀呀！”一溜烟跑出房来。那女人在房里狠声道：“打了你耳光，还要叫你向我烧鹿头？你放肆，请你尝尝滋味，下次你别再想。”李先生听他们话中有音，做酸的心似绞制的青梅，恨不能向那寡妇问个明白，再痛打阿福一顿。他坐立不定的向外探望，阿福正躲在寡妇房外，左手抚摸着红肿的脸颊，一眼瞥见李梅亭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不像尿缸里照照自己的脸，想吊膀子卡油。”李先生再有涵养功夫也忍不住了，冲出房道：“朱洛，你骂谁？”阿福道：“骂你这朱洛。”李先生道：“朱洛骂我。”阿福道：“我骂朱洛。”两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句法练习没有了期，反正谁嗓子高，谁的话就是真理。顾先生怕事，拉李先生进去说：“这种小人跟他计较什么呢？”阿福威风百倍道：“你有种你出来，别像乌龟躲在洞里，我怕了你。”李先生果然又要夺门而出，新梅红剑听不过了，也出来和阿福道：“人家不理你了，你还嘴里不清不楚干什么？”阿福有点气馁，还嘴硬道：“笑话，我骂我的不干你们的事儿。”新梅嘴里的烟斗高翘着，像老式军舰上一尊炮的形式，对擦大手掌，清脆的拍一下，握着拳头道：“我旁观抱不平又怎么样？”阿福眼睛里全是恐惧，可是新梅话没说完，那寡妇从房里跳出来：“谁敢欺负我的佣人？两妻一不要脸枉做的男人，欺负我寡妇没有出息。”新梅红剑慌忙逃走，那寡妇得意的冷笑，海骂几句，拉阿福回房去了。新梅教训了李梅亭一顿，红剑背后对新梅说：“那雌老虎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这方面该孙小姐出场就抵得住了。”下半天，寡妇碰见他们五人洋洋不睬，阿福不顾粉起的脸，对李梅亭挤眼撇嘴。那寡妇有事叫阿福，声音里低得下蜜糖。李梅亭叹了半夜的气，旅馆又住了一天。在这一天里，孙小姐碰到那寡妇还点头微笑，假如新梅等不在旁，也许彼此应酬几句，说车票难买，旅馆里等着气闷。可是新梅等四人就像学会了隐身法似的，那寡妇路上遇到，眼睛里没有他们。明天上车，新梅等把行李全结了票，手提的东西少，挤上去都抢到座位。寡妇带的是些不结票的小行李。阿福上车的时候，正像欢迎会上跟来宾拉手的要人，恨不能像千手观音菩萨分几双手来才够用。新梅瞧他们俩没位子坐，笑说：“亏得昨天闹翻了， 否则这时候还要让位子呢，我可不肯。我字说的有意义的重。李梅婷脸红了，大家忍住笑。那寡妇远远地望着孙小姐，使她想起牛或马的瞪眼向人请求，因为眼睛就是不会说话的动物的舌头。孙小姐心软了，低头不看，可是觉得坐着不安，直到开车偷眼睛见那寡妇也有了位子，才算心定。车下午到宁都，新媒们忙着领行李，大家一脸还有两件没运来，同声说晦气，这一等不知道又是几天，心里都担忧着钱。上车站对面的旅馆一问，只剩两间双铺房了。新媒道：“这哪里行，孙小姐一个人一间房单铺的就够了，我们四个人要有两间房。”孙小姐不踌躇说：“我没有关系，在赵先生方先生房里添张竹铺得了，不省事省钱吗？”看了房间，搁了东西，算了今天一路上的账，大家说晚饭只能将就吃些东西了。正要叫伙计，忽然一间房里连嚷：“伙计，伙计！”带壳带枪，正是那寡妇的声音，
跟着大吵起来。仔细一听，
那寡妇叫了旅馆里的饭，吃不到几块菜就恶心，这时候才知道菜是用桐油炒的。阿福这粗货没理会味道，一口气吞了两碗饭，连饭带菜吐个干净，隔夜吃的饭都吐出来了。寡妇如实说，仿佛那顿在南城吃的饭该带到桂林去的。李梅婷拍手说：“这真是天罚他，瞧这混蛋还要撒野不撒野。这旅馆里的饭不必请教了，他们俩已经替咱们做了试验品。”五人出旅馆的时候，寡妇房门大开，阿福在床上哼哼清清，他手扶桌子像痰盂恶心。伙计一手拿杯开水，一手拍他背。李先生道：“诶，他也吐了。”新梅道：“呕吐跟打哈欠一样，有传染性的，尤其晕船的时候，看不得人家呕。”孙小姐弯着含笑的眼睛说：“李先生，你有安定胃神经的药，送一片给他，他准。”李梅婷在街上装腔跳嚷道：“孙小姐，你真坏，你也来开我的玩笑，我告诉你的赵叔叔。”晚上为了谁睡竹榻的问题，新梅等三人又谦让了一阵。孙小姐给新梅和红建强逼着睡床，好像这不是女人应享的权利，而是她应尽的义务。新梅人太高大，竹榻容不下，结果红建睡了竹榻，刚夹在两床之间，躺了下去，局促的只想翻来覆去，又拘谨的动都不敢动。不多时，他听新梅呼吸和匀，料已睡熟，想便宜的这家伙，自己倒在这两张不挂帐子的床中间做了个屏风，替他隔离孙小姐。他又嫌桌上的油灯太亮，忍了好一会儿，熬不住了，轻轻的下床，想喝口冷茶，吹灭灯再睡。沿床缝里挨到桌子前，不由自主望望孙小姐，只见睡眠把她的脸洗濯得明净滋润，一堆散发不知怎样会敷在她脸上，使她脸添了放任的媚姿，鼻尖上的发梢跟着鼻息起伏，看得带她脸痒，恨不能伸手替她略好。灯光里她睫毛仿佛微动，红见一跳，想也许自己眼错，又似乎他忽然呼吸短促，再一看他睡着不动的脸像在泛红，慌忙吹灭了灯，溜回竹榻，倒惶恐了半天。明天一早起，李先生在账房的柜台上看见昨天的报纸，第一道消息就是长沙烧成白地，吓得声音都遗失了，一分钟后才找回来，说得出话。大家焦急的没工夫觉得饿，倒省了一顿早点。洪建毫没主意，但仿佛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跟着人走总有办法。李梅婷唉声叹气道：“倒霉，这一次出门真是倒足了霉， 上海好几所留我的留我，请我的请我，我鬼迷昏了头，却不过高松年的情面，吃了许多苦，还要半途而废，走回头路，这笔账向谁去算？新梅道，要走回头路也没有钱，我的意思是到吉安领了学校汇款再看情形，现在不用计划的太早。大家吐口气放了心。顾尔先忽然聪明地说，假如学校款子没有汇，那就糟透了。四人不耐烦的同声说他过虑，可是意识里都给他这话唤起了响应，彼此举的理由倒不是驳斥顾尔谦，而是安慰自己。顾尔谦忙想收回那句话，仿佛给人拉住了蛇尾巴要缩进洞，道，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，我说一声罢了。洪简道，我想这问题容易解决，我们先去一个人，吉安有钱就打电报叫大家去，吉安没有钱也省得五个人全去扑个空，白费了许多车钱。新梅道，着呀，咱们分工，等行李的等行李，领钱的领钱，行动灵活点，别大家盼在一起劳等。这钱是汇给我的，我带了行李先上吉安，洪建陪我走，多个帮手。孙小姐温柔而坚决道，我也跟赵先生走，我行李也来了。李梅婷尖利的给新梅一个 X 光的透视道，好，只剩我跟顾先生，可是我们的钱都充了公了，你们分多少钱给我们？顾尔谦向李梅婷抱歉的笑道，我行李全到了，我想跟他们同去，在这儿住下没有意义。李梅婷脸上生火道，你们全去了，撇下我一个人，好，我无所谓，什么同舟共济，事到临头还不是个人替自己打算。说老实话，你们到吉安领的钱干脆一个子儿不给我得了，难不倒我李梅婷，我箱子里的药要在内地卖千把块钱，很容易的事，你们瞧我讨饭也讨到了上海。新梅诧异说，哎，李先生，你怎么误会到这个地步？顾尔谦抚慰地说，梅婷先生，我绝不先走，陪你等行李。新梅说，究竟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先去好不好？李先生，你总不疑心我会吞灭公款，要不要我留下行李作押？说完加以一笑，减低语意的严重，可是这笑生硬倔强，宛如干浆糊贴上去的。李梅婷摇手连连道，笑话笑话，我也绝不是以小人之心推测人的。洪建自言自语道，还说不是，我觉得方先生的提议不切实际。方先生，抱歉抱歉，我说话一向直率的，譬如赵先生，你一个人到吉安领了钱，还是向前进呢向后转呢？你一个人做不了主，还要大家就地打听消息共同决定。洪建接嘴道，所以我们四个人先去呀，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，我们不是大多数吗？李梅婷说不出话，赵顾两人忙劝开了，说大家患难之交，一致行动。午饭后，洪建回到房里，埋怨心没太软，处处让着李梅婷，你这委曲求全的气量真不痛快，做领袖有时也得下辣手。孙小姐笑道，我那时候瞧方先生跟李先生两人睁了眼，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气呼呼的，真好玩，像相互要吞掉彼此的。洪建笑道，糟糕，丑态全落在你眼睛里了，我并不想吞他，李梅婷这种东西吞下去要害肚子的，并且我气呼呼了没有？好像我没有呀。孙小姐道，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，你是鼻子里的冷气。新梅在孙小姐背后向洪建翻白眼儿，伸舌头。向吉安去的路上，他们都恨汽车又笨又慢，把他们跃跃欲前的心也拖累了不能自由。 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，愿意这车走下去，走下去，永远在开动，永远不到达，既希望留着一线生机。住定旅馆以后，一算只剩十来块钱，笑说不要紧，一会儿就付了。向旅馆账房打听，知道银行怕空席，下午四点钟后才开门，这时候正办公。五个人上银行，一路留心有没有好馆子，因为好久没痛快吃了。银行里办事人说，钱来了好几天了，给他们一张表格去填。新梅向办事人讨过一支毛笔来填写，李顾两位左右夹着他，怕他不会写字似的。这支笔写秃了头，需要蘸的是生发油，不是墨水。新梅一写一推墨，李顾看得满心不以为然。那办事人说，这笔不好写，你带回去填得了，反正你得找铺保盖图章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旅馆不能当铺保的。这把五人吓坏了，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话，说人地生疏，铺保无从找起，可否通融一下。